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也为着上帝感谢你们。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在我们讲普通话弟兄姊妹当中。首先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可能会得罪一些喜欢养狗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好，我一生中啊非常不喜欢狗，与其说不喜欢狗，倒不如说很讨厌，因为狗在我生命中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我为什么不太喜欢？我记得27年前我们从新加坡移居到澳大利亚，我们先住在西澳的珀斯。那个时候家里面两个孩子还小，他们都希望爸爸我们要养一只狗。在新加坡没有办法养狗的，没有地方可以养狗，来到珀斯有很大的院子养只狗。师母也不太反对，所以我们家里面三个赞成，我一个坚持的反对。我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规则，就是我有这个否决权，我们叫 veto right， 随便用，需要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啊。所以我想啊，这一辈子用很少。那一次我就动用了这个否决权，不可以养狗。各位，如果你要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狗啊，那就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是当我10岁的时候，1958年，你就知道我几岁了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运动，家里面跟邻居的朋友打乒乓球。以前我们打乒乓球很简陋，就是一个台子，然后一片木板，就是一个网，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很简单，就在那边运动了。有一天我就是在打乒乓球的时候那个乒乓球落在旁边，有一只狗在那里吃东西。我不知道那个狗本来是很熟的狗，但是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它非常的凶猛。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下一次狗在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十分的小心。我那个时候就是不小心，以为可以把那个乒乓球捡起来，想不到那只狗就怎么样跳上来，很这个凶猛的把我的这个脚咬了一口，直到今天还给我留下一个纪念这个一个疤痕。到医院里面去缝了好几针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不喜欢狗。有时候我在家附近慢跑在家运动走看见有人带狗从前面来我就有一种恐惧感这恐惧感一直都不能够除掉那我会很有礼貌的敬而远之他来我就走另外一条对面的一条路让他先过就是这样。当然后来我也尽量去改善这种叫 phobia 这种恐惧感后来我们家里面也有狗但是这个是这个这样的狗是放在这个门这个 doorstop 这个尽量的去改善那种心里面的恐惧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腓立比书3章，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说要特别的要小心那种危险的狗使徒保罗也提到犬类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他说要提防犬类那也是一种狗，但是要记得使徒保罗提到狗的时候犬类他是用这个 symbolic 象征性的，实际上他是在提到人， 提到谁呢？提到一些拦阻耶稣基督福音的犹太宗教领袖。实际上，狗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有这种负面的意义。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无论是旧约也好，撒母耳记上，或者是马太福音，或者是马可福音等等，回去看这段经文啊，都是告诉我们犹太人对狗有一个负面的那种看法，而狗是卑贱的，是不配的啊，是用狗来形容卑贱的人。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在传讲另外一个福音，另外一个基督，他们歪曲了福音的内容。这些人，他们在初期教会，在腓立比教会啊，制造一种混乱的局面。这些人是谁呢？我来给大家来介绍。我们从初期教会里面知道，这些被称为极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基督徒，出现在初期教会。新约学者把他们称为这个 Judaizers， 是极端的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传讲什么福音呢？他们传讲说信耶稣，耶稣是救主，但是耶稣是犹太人的救主。外邦人如果要信耶稣的话，可以要附带一些条件。首先，他们都有必要先成为犹太人，先守犹太人的各种礼节，要守隔离，还有守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有千千万万条，特别是食物律法，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各位，如果你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就可以看到摩西很多很多律法。因为这件事情啊，非常重要，事关重大，就是发生在初期教会。如果这些极端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成功的话，那么不得了啊！我们今天外邦人就很难成为基督徒。感谢主啊！初期教会为着这件事情召开了一个大会，我们把它称为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是发生在主后50年，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5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回去看看，在我们教会历史中曾经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这件事情。讨论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发现。《使徒行传》15章提到耶路撒冷大会，讨论关于犹太极端犹太人宗教领袖那些基督徒的观点。如果你叫我用今天的话比喻例子来比较这些极端犹太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今天例如异端教派旁门左道的这个教会来形容。旁门左道，极端这个异端的教派，他们教导我们的很接近基督教的信仰，他们也用一本同样的圣经，他们也讲耶稣，他们也讲救恩，他们在讲救恩的同时又加添了一些错误的教导，这是非常严重的。他们说你除了相信耶稣以外，你还要做这个，还要做那个。耶稣恐怕也只不过是一个人，一个好人啊，一个圣贤，一个伟大的人啊，他是一个先知。其实在我们基督教的教会里面，这个异端不断的出现。那些三三两两穿着这个牌子到你家敲门的那些人各位，你晓得叫长老的 啊，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摩门教的个这个这些人啦、啊，你告诉他我已经信主了，他还觉得不够，你还要相信他们所传讲的所谓福音，他要相信他们所教导的。使徒保罗把这些人形容为危险的，提防这些前类，我们要提防他们这些极端的，我们把它称为极端犹太基督、这个异端。我们听听保罗怎么说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应当防备前类，防备作恶的，防备狂行行各的，因为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看自己的。很清楚的，各位，我把这个几个字用这个 yellow 这个黄色的字啊，荒行割礼，他们认为割礼才是得救的一个途径。他们还怎么样？他们是以这个外表，他们是以律法。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要守割礼，要守各样的犹太律法，不然的话，跟基督没有份。不然的话，就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能够成为基督徒。要成为基督徒，要守各种律法，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首先，保罗提到，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这个外表，当然律法我们有一些也要守，但是这因律法重要的这个外表的，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内心。所以保罗提到，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我们重要的是心灵的崇拜。上帝是灵，拜他的是用心灵诚实拜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太过重视教会的传统礼仪外表，忽略了那种心灵的崇拜，那么我们恐怕也是属于一种外表的崇拜，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我觉得今天当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去指向这些极端犹太基督徒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你和我也多多少少犯上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不要错误我的解释，我并没有否认传统的重要。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传统，传统有时候是好的，传统教会有教会的传统，教会有教会的礼仪啊，这些礼仪有一些是值得我们保守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礼仪传统看为高过于圣经的教导，高过于基督你的福音，那么我们就跟圣经的教导有相抵触了。每一个教会都有传统，我来自宗派的教会，宗派的教会的传统更多啊，有圣餐的这个礼仪的传统啊，洗礼的传统，入会的传统啊，有很多的这些礼仪啊，守圣餐的时候有一些还要跪下来啊，种种的礼仪。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虽然传统是好，但是呢，传统不是最高的啊，这个最重要的，保罗提到是内心的敬拜。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一种内心的崇拜。如果我们说得救必须要到某一个教会去，得救必须要守某一些教会的传统，那我觉得我们无非就好像这些人，这些保守的犹太基督徒。如果我们说，如果要得救的话，我们必须要守哪一种某种的洗礼的方式啊，特别你要到约旦河去那里来受洗啊，那我们就跟这些外表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没有什么差别。有的教会认为， 我们用的圣经的翻译本啊，必须要用某一种。我知道有一间教会在新加坡，他认为说你必须要用这个越久越好的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啊，那个是最有权威的，别的圣经译本没有权威啊。如果你要得救的话，必须要看这样的一本圣经。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跟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没有什么差别。有的教会甚至认为说，如果要得救的话，你必须要拥有某一种圣灵的恩赐，你要这样这样，要懂得讲方言，你才能够得救。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违背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如果要附加一些条件的话，我们就歪曲了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在告诉我们是什么？唯独基督 ，sola gracia， 这是唯独基督 ，sola Christus 啊，唯独什么恩典？啊，我们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 ，sola fide 啊，这是拉丁文啊，还有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当年马丁路德改革宗教，16世纪啊，那时候的教会非常的黑暗啊，人想要借着各种的途径来得救，买赎罪券，买的更多，罪就赦免的更多。马丁路德当时所强调的是，我们相信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善功，我们得救是因什么？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使徒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如果是想要靠各种的条件的话，保罗说，我的条件是很足够的，我的条件是很高的。保罗就把他的 credential， 他的条件怎么样，就列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种种的经验，他的这个背景啊，他说如果是想要靠各种的条件的话，守律法的话，我比你们更有资格。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保罗所讲的，我们看得到吗？那个字会不会小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啊。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日心说我是比伯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着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的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以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不断地重复啊，他得救乃是因上帝的恩典，因相信耶稣基督，因神的恩典得义。如果我可以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达保罗当时所讲的这个话，保罗的意思啊，好像是说，我从小就受水礼了，我长大以后又再一次从这个从洗，就是双重的洗礼，而且我是在约旦河洗礼的，是当年一位最杰出的牧师替我洗礼的。我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又到神学院读书啊，我拿到了这个最高的荣誉学位啊，我懂得希伯来文，我也懂得希腊文啊，我在教会里面我又 我又手持一奉献啊，我是教会的这个终身的这个长老等等。这只不过是我们用现时代的话来表达保罗所讲的那几句话，就是第四节到第九节的那段话语。圣经没有这么说，那是用一个 modern 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描述来描述保罗的光景。好，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讲的这几句话。他特别提到说，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便雅悯支派究竟有什么特别的神学意义吗？其实保罗的意思说，我不是普通支派的人。各位，你晓得以色列族有十二个支派，那么南北两国分裂的时候，就南国两个支派，北国呢就有十个支派。我们晓得，如果你读以色列历史，你就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联合的国王，就是名叫做扫罗，而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如果你读这个，如果你看这个圣经啊，便雅悯支派在中间啊。那么扫罗呢？扫罗王，以色列第一任王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上九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们相信这位新约的扫罗，后来叫保罗，同一个家乡，他的父母一定是很尊敬、很羡慕啊，很这位就业的扫罗，所以给他的儿子的名字用同一个名字叫扫罗。各位，你晓得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名叫扫罗啊，是他们引以为荣啊，以这位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的名字啊来给他起名。我特别要你们注意的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啊。各位，你晓得便雅悯支派呢？对不起啊，看不到。便雅悯支派呢，就是刚刚好在南北两国的中间啊。我这不懂得怎么用这个 light 啊灯光啊，是不是还在灯光？在便雅悯支派。好，南国有两个支派啊，西缅跟犹大。以犹大为主，然后北国有十个支派啊，那便雅悯就在中间。但是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便雅悯虽然是属于北国，他非常的忠于大卫王朝。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当南北两国有争执的时候，便雅悯常常站在大卫王朝的这个方向，这个地位。因此大卫王朝犹太人都很尊敬便雅悯支派啊。你回去有机会看看列王记上22章21节，告诉我们两国在交战很紧张的时候，便雅悯支派很忠于大卫王朝，所以犹太人一向都很尊敬便雅悯人，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支派，我与大卫王朝生死同生共死啊，忠于大卫王朝啊，我就是一个为着这个骨肉之亲啊，他愿意来跟这个敌人来对抗。保罗说，我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接下去，保罗还说什么？他的资格啊，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英文是用 A Hebrew of Hebrews，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我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希伯来人。研究过犹太历史、希伯来历史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啊，这个希伯来人的历史，希伯来这个旧的名字啊，古代的名字，希伯来的这个以色列历史啊，是一部可悲可泣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多次 没有家园。在亚述时代，在巴比伦时代，后来到了这个波斯时代，希腊时代，罗马时代，他们不知道多少次被敌人分散在异乡。因为犹太人很怎么样，他们在埃及也做过奴隶，后来回来以后，因为有这种独立的这精神，不喜欢被敌人来控制，他们经常反抗，就把受到敌人的侵略啊，那么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掳到罗马去啊，掳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他们离开了很多年，很多个年，很多这个时代啊，结果呢，他们的儿女啊，就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忘记了自己的这个希伯来话，所以有好多犹太人，他们只讲当地的话语，就像我们华人一样，我们华人也是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我们有一些人来到澳大利亚，有一些加拿大，有一些在美国，有一些在纽西兰等等，全世界都有华人，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是逼不得已被分散的，我们是自愿而来的，我们选择来到澳大利亚，来到西方国家，可能为着我们儿女的教育，可能为着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犹太人不一样，他们是被迫离开家乡。各位，你晓得多年以后，几百年以后，他们就慢慢地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像我们的第二代一样。我家里面有两个孩子，大的跟小的啊，他们都大了，但是他们的中文的程度，普通话非常的差啊。我从新加坡带了很多册啊，第一到第十册啊，中文要教他们啊，但是一直停在第一册，就停在那边啊，就不再上来，没有兴趣学，没有环境，没有，我也不强迫他们。我希望他们有自己的母语，保留自己的母语，可以看可以读，但是因为来的时候很小啊，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条件。结果呢，到现在为止啊，可以说是慢慢忘记。我想啊，再过一代跟第二代，多一代，恐怕完全没有这个自己的母语了。当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希伯来人。各位，你晓得保罗是大树啊，他是生在大树，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就我们把他称为分散的犹太人 Jews in Diaspora 啊。那么不要紧啊，我没有这个，没有，他是大树的人。大树是在这个加利亚，在北边，在土耳其北边的那个省份的人。保罗从小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出生，后来他移居到耶路撒冷。不过我们相信保罗啊，他是从小就受到希伯来文化、希伯来宗教教育的熏陶，他的父母肯定要他学希伯来文。我们看《使徒行传》，就知道保罗的希腊文啊是非常好。他写了13封信，都是用希腊文写，非常美的希腊文啊，而且他又懂得希伯来文。他在讲道的时候，多次用希伯来文来讲道啊，许多人都感到很惊讶。这位从出生于海外大树城，他竟然对这个自己的母语那么的认识啊！所以保罗说：“我是道道地地的什么？道道地地的希伯来人，他是双语都会的啊。”好，我们再看看保罗在讲什么。他是受过训练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是谁呢？在初期第一世纪的时代。法利赛人就是那些特别受过训练，摩西律法特别精啊，懂得摩西律法非常熟悉的人。在学者告诉我们， 一些学者说，当时在主耶稣的时代，差不多有5000到6000个法利赛人，专门研究律法，对律法熟得顶瓜烂熟，非常熟悉。他们也教导自己的骨肉至亲，自己的犹太人要学这个摩西律法，他们是律法师，宗教律法师，对律法很熟悉。也就是保罗，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他对自己这个宗教律法、旧约律法非常的，可以说是有非常的热忱，非常的敬爱，以致他对基督徒引起了反感。他认为这些基督徒背叛了他们的老祖宗的宗教，背叛了这个旧约的律法，因此啊，保罗就成为了初期教会一位最危险的人。他迫害教会，各位我们晓得，在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迫害教会，他不是单单满足于在耶路撒冷迫害基督徒、抓捕基督徒，他还从大祭司那里得到了这个推荐书，要过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要到叙利亚去，在大马士革那里要抓基督徒。听说很多基督徒逃到大马士革去，他想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来受处置。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受过训练的法利赛人，充满着这种宗教的狂热。他迫害基督徒的缘故，我们相信就是这一个原因。后来保罗找到了答案，我们感谢主啊！保罗找到答案，他那个时候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因为他不认识耶稣。直到在大马士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真正的从那天开始，他成为了我们教会最大的功臣，他成为了我们教会历史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他原本是迫害教会最大的凶手，自从大马士路上的悔改，神改变了他，他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就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就是人的得救不再是守律法，不是靠着某一个那个外表的东西来令我们得救，使我们得救的这条路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保罗，拣选他做外邦的使徒，神的爱临到了他。他知道从此以后他不需要再靠守律法来得救，因为神已经拯救了他。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并且对于在他里面不是以自己因守律法而得义，不是因为守律法来得救，乃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这个义。因为信就得到这个恩典啊。所以保罗他的经历，他所在这里所教导我们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这个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是恩典，不是出于我的好处啊，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同时也通过我们对主的回应，信心的回应。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还有罪的工价就是死。记者保罗怎么讲呢？他说，感谢上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现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那个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人，这个成为了我们的祭物，成为了一次过，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从此以后，使徒保罗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保罗怎么说呢？在腓立比书他说，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别的事 其他的事他看为粪土，过去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律法是最重要的，人得救要靠律法，这些都看为粪土。他单单肯定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至宝。从他在大马色路上经历了复活主以后，他不单单认识了耶稣，他也怎么样为着耶稣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自己为着主的缘故走遍天涯海角，他一共三次出外布道，这个不是短宣，是长期的布道，走遍了当时的天涯海角，在整个小亚细亚甚至到欧洲去。为着福音的缘故，保罗受尽了各种的苦楚，他付上了很高的代价，他被鞭打，他被犹太人被困打，他被关在监牢里，他受尽各种的苦楚。各位，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看到保罗的受苦记，他如何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在罗马书中保罗这么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自己回答，他说没有，没有一样东西，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不管是生是死，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没有一件事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对我有益处。他活着是基督，他一生为主而活。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因我以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的至宝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各位，我要你们知道，认识耶稣基督跟认识有关耶稣基督 about Christ 是不一样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在希伯来文这个 yada 这个字呢，认识啊也有承认的意思，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今天很多人也认识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啊，他们也读圣经，他们也熟悉圣经，也知道耶稣的事，有关耶稣的事，他们不一定就有耶稣住在他们的心中。我在美国有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在考这个叫 Caltech 啊 California Technology 出名的大学啊一个教授，是华人台湾人，他家太太姓朱，那么有一天请我去跟这位弟兄谈谈。那个星期六我到他家去，希望跟他聊聊谈谈福音。哎呀，他带了他的圣经出来哦，我想不到他有一本圣经，他的圣经啊也读了好几篇的样子，因为他圣经里面画了一大堆的东西，还有很多的括号问号啊，不同的颜色。原来这位弟兄啊，这位朋友他也读圣经，但是呢他读圣经的角度态度跟我们读圣经不一样，他带着怀疑的这个心态来读圣经。我相信他也认识有关耶稣基督的事，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前世界的东西律法是他的至宝，如今认识耶稣基督是保罗的至宝。 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会认为，哎呀，就这么简单吗？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这么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就是这么样吗？我不需要做什么吗？是的，弟兄姐妹，就是那么简单。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那么简单，以致很多人以为，哎呀，这个 too good to be true， 那太不可能了。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认为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不久以前收到一封挂号信，刚好我不在家，挂号信放在信箱里面。哎，我奇怪，什么人寄挂号信给我啊？哎，是从香港寄过来的。我就到邮政局去拿这封挂号信，打开来，挂号信里面说：“哎呀，你中了什么什么头奖啊？什么多少啊？叫我把这些细节都写下来。”哎呀，我看了以后就立刻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了。因为今天我们在电脑里面，你常常看到这些哦，我们把它看为是假的，就把它丢在这个垃圾桶，把它 delete 掉。因为 too good to be true 不可能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福音，请你不要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千真万确的，他的神的爱就是那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爱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回应他的爱，就是以信心来接纳神的爱，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世上的事把它看为粪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思考，在探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保罗的经历，这位使徒保罗，教会历史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师，教会最伟大的一个功臣，他过去是一位背叛，是反对基督教最厉害的一个凶手，杀害基督徒，但是神启示他，他告诉我们，从圣经里面启示我们，我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探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就想到这位伟大的使徒保罗，说他过去是反对教会最厉害、最严重的一个法利赛人，可是自从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他的人生完全的改变，他成为了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功臣，最伟大的一位宣教师，把福音带到当时的普天下。主，今天我们当中也许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知道神的恩典是千真万确，就是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主，我们当中已经得救、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有保罗那种传福音的热忱，那愿意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带给他的骨肉之亲，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的好处。主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心，不单单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愿意更多的人，我们四周围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也能够听见福音，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够得到福音，能够得到成为神的儿女。主，今天我们所听的话语，求你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反复的思想，祷告奉耶稣的名。